我们今天很高兴要继续来分享主的话。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我们仍然要从约翰一书第二章来看这一个主题。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就是一个遵守神诫命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第七节到十一节来看彼此相爱这一个重要性。请我们找到这段圣经，我们就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在这段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所以这边提到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爱是神的命令。第七节第八节一再提到这是一个命令，不管是旧的命令或新的命令，简单的说这就是一个命令。为什么这边讲到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呢？这很明显的是指的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吩咐门徒们彼此相爱的命令。耶稣在跟门徒们相处的时候，在升天之前，在离世之前，他一再的为门徒祷告，祈求他们能够合而为一。而且耶稣不单的为他们做这样祷告，耶稣也亲自的做示范给他们，替他们洗脚。耶稣甚至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也是门徒的一个身份证。简单的这样说，如果我们今天彼此相爱，别人就可以从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主的儿女。因为神他就是爱，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就让人认出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看见彼此相爱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的总统，今天我们的领袖，今天我们的元首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会不会去遵行呢？我们一定要遵行的。更何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神，他把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命令。命令不是可有可无，命令是一定要遵行的。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我们想到说这是主的一个要求，这是主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那个不想去做的心，我们也要尽我们所能的去做。第八节下半段这边说，他说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时代渐渐的走向了一个末世，所以耶稣基督要再来，因为主要再来了，所以我们就更要彼此相爱。这个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也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在末世的时代，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人的爱心渐渐冷淡，这个世代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非常的需要爱。因此基督徒彼此相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彼此相爱， 才能够吸引这世代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基督徒彼此相爱，因为末世来临了，主快来了，借着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彼此帮补，才能够彼此能够互相的提醒，站立得稳。所以相爱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老生常谈，亲爱的弟兄姐妹，相爱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一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要努力去操练的一个功课。这个世代许多的人需要爱。有一本书叫做《美国的一日》，在它里面记载说，美国的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一天当中有9077个婴孩出生，其中有1288个是私生子，还有弃婴，有2740个孩子离家出走。美国的一天有1986对夫妻，1986对的夫妻离婚，69个人自杀，每8分钟就有一个强奸案，每27分钟就有一件谋杀案，每76秒钟就有一个抢劫案，每33秒钟就有一个偷车案。而全美国平均人际关系仅仅维持3个月。这是今天全世界最富裕的社会美国的现象。其实不单单是美国，今天中国、亚洲许多的地方，我们看见当人们越来越文明了，所谓的文明，追求物质的生活越来越好，带来一个结果，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离婚、谋杀、抢劫、离家出走、婚前性行为，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事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越来越容易破裂。夫妻之间的关系过去是天长地久，而今天是确实像纸一样一吹就破。所以今天许多的人带着一个渴望，渴望寻找那一份真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教会必须要重新把主所吩咐的这一个命令要再一次认真的实践出来。主告诉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彼此相爱呢？第九节这样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所以我们谈到要爱弟兄，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你先要不恨弟兄。在圣经上里面讲到爱，反面就是讲到恨，没有中间词。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明白，甚至我们不自觉，可能我们自己在恨弟兄，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恨他。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说，他说我听到你所讲的信息讲到饶恕，我就觉得说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人我需要饶恕的，换句话说我并没有恨什么人。但是有一天当我看见一个弟兄走过来，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把我的头往旁边的一撇，然后我就擦身走过去了，远远的看见他，他就把头一转假装是没有看见，然后就避开他就走过去了。他说那时候圣灵就光照他，让他看见说，你说你不恨这个弟兄，但是为什么你看着他你就躲开呢？他认为他不需要去做什么和好的工作，但是事实上那一天圣灵光照他，他确实是对这个弟兄有一些的埋怨，有一些的苦毒，以至于他才会要躲开他。什么叫做不恨弟兄呢？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任何的人，我们心中还存有憎恨、愤恨、不满、不肯赦免，或者我们对他就有一种要跟他远离的心，那么会不会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是我们所恨的弟兄了？或者我们用一个更能够了解的方式，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应该去跟他和好的？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并没有那种所谓的深仇大恨，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曾经一句话说的不好听，让你心中受伤了，以至于你就从那时候开始，你不想再跟他讲话，你也想最好是跟他离得远远的。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换句话说，今天你跟这个弟兄的关系是黑暗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有这样子一个光明的相交。那么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要去跟他和好，就是应该要去饶恕他。所以当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当中，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子去饶恕和和好。有些情况是我们得罪了别人，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学习去认罪；有些情况是别人得罪了我们，那么我们需要学习饶恕。耶稣说，你如果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才会饶恕我们。如果我们不从我们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天父也不会饶恕我们。所以说，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和仇恨都除去，那么这就是要做和好的工作。所以我在许多次的聚会的当中，当一些弟兄姐妹们、教会同工们聚集在一起接受培训，往往我发现当谈到彼此和好、彼此饶恕的这一个功课的时候，往往是这个聚会当中最大圣灵工作的一次。因为神非常看重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团契的里面，在我们小组的里面，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聚集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当中，那个彼此真实的和好的一个关系。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功课上面，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来不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学习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仇恨都除去。那么接着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而唯独恨弟兄的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不单单是不要恨，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学习去爱，去爱弟兄。那么这个爱弟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来看一节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18节，18节这样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相爱的途径是什么。这里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段圣经通常一般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到行为和诚实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里说，他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换句话说，言语和舌头需不需要呢？也需要。我们在相爱的事情上面，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是在言语上面首先出了问题。往往关系的破裂是因为从一句话说的不好，从争吵开始，从两个人言语上发生冲突而开始的。所以言语很重要，言语是我们能不能够相爱的第一个要操练的地方。圣经上面箴言书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死都在舌头的泉下，所以我们的舌头会发出甜水来，也会发出这些苦水来。我们的舌头不能够一方面又颂赞神，一方面又咒诅人。所以雅各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舌头是能够转动我们生命的轮子，舌头能够影响我们整个人生，舌头能够一言兴邦，也能够一言丧邦。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上面， 你看到没有，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话语非常重要，因为上帝他也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了这个诸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在言语上面怎么样子来表达我们的彼此相爱。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说造就的话语，说赞美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在彼此相爱上面来操练，我们就要操练在言语上面来说积极造就的话语，来说鼓励的话语，说赞美的话语。好像说有的人他碰到你的时候，你就想说我今天要跟他讲什么话来鼓励他，来造就他，来建立他。你看到一个人很忧愁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弟兄走过来，他脸上好像带着愁容，你就用一句鼓励他的话，使他的脸上的愁容就能够去掉。你看见有一个人，有一个弟兄，他在服侍上面做得很辛苦，在那边搬桌子，在那边服侍，你就鼓励他，你说弟兄，你做得真是很好，你所做的真的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往往这样子的一句鼓励的话语，就使得这一个弟兄所做一切服侍的疲惫都去除了。但是我们过去有一种错误观念，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夸奖人就是试探他，我们如果夸奖他，我们就好像会让他骄傲。这是过去教会里面会存有的一种错误的观念。这一个人骄不骄傲，谦不谦卑，那是他自己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学习的功课。但是神要我们都做一个建立别人的人，而不是一个拆毁的人。所以我们要用言语上面来建立我们的弟兄姐妹，透过鼓励的话，透过这些赞美的话语，肯定的话语。你知道其实特别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你我都是如此，我们从小生活在那种被否定，被这种批评的话语长大的家庭。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听过你的父亲或者母亲跟你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七八十人的聚会，问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从小听过你的父母亲跟你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这是在一个中国农村的乡下的地方，你知道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说有。所以你看见在我们过去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子用言语来表达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肯定。甚至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当我们的邻居当着我的母亲的面来称赞我说，哎呀你这个儿子真好啊，他读书读得这么好了，考上好学校。那么做母亲的这时候没有加以表达肯定，反而是说，哎呀这孩子最没有用了，这孩子他其实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知道他讲的意思是要来表达他的谦虚，但是其实不需要透过来否定儿子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谦虚。可是我今天能够非常的明白我自己的父母亲，我非常的爱他们，我也非常的接纳他们，我一点都没有怀恨他们过去所说的这些话。但是我就想到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中国父母亲其实也是如此，我们都不懂得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的话语说出来是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说出来的话没有肯定他，反而是拆毁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从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开始，改变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口常说出赞美的话语，让那个赞美的话常在我们的口中，不单单是赞美神，让我们也来赞美人，让我们来鼓励人，让我们来建立人，透过这一些的话语。那么接着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那么还要在哪里呢？这里提到说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言语上面的表达，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在台湾有一个画家叫做杨恩典，他是什么样子一个画家呢？他是手跟他的脚都已经 是断掉的人，一个残疾的人。那么这个残疾的人他怎么能够作为一个画家呢？很奇妙的，他认识了上帝，上帝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他非常努力的用他的断肢断足，甚至用他的口咬着笔要来作画。所以这一个口足画家他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就有一次表达，他说，说我没有手，但是我很想要去拥抱人，我也很想得到人的拥抱。这一个没有手的杨恩典，他说他很想要去拥抱人，但是今天许多有手的人却吝啬于去伸出他的双手来拥抱人。当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要提到杨恩典他所说的，他说拥抱，拥抱很重要。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社会，我们往往在肢体的语言的表达是非常缺乏的。所以我们通常在看早期的中国的这个武侠片，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是怎么道别的？我们的道别就是两只手一握，打躬作揖，两只手一握，隔一段距离表示道别了。可是我看见这些墨西哥人，这些中南美洲的人，法国人，他们怎么道别呢？他们怎么样子问安呢？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拥抱，贴面颊。当然这个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可是根据研究，有人说如果一天你做丈夫的跟妻子拥抱七次，那么会带来你身体的健康。它里面提到很多的分析数字，会提到说使你的这个整个触觉神经怎么样子发达，触觉神经会造成你里面的这个血液循环多加速多少等等，这些会造成怎么样怎么样，这一些的影响带来你身体就能够健康。当然这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来谈到拥抱，可是我们从上帝创造我们，神给我们这样子的肢体，神给我们手不是来打人用的，神给我们的双手是来拥抱人的。求主帮助我们的夫妻之间，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我们彼此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学习在别人感觉到难过灰心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当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们他们正在灰心失望的时候，给他一个微笑，往往就能够使他再重新的站立起来。那么这个行为还不单单只是肢体的语言的表达，更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彼此相爱我们要真正的用诚实真实的心发出的行为来表达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当我们看见有弟兄缺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为他奉献，甚至我们过于我们自己所能的来帮助他。当你感觉很累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天很晚了，但是你看见有另外一个人家里面有需要，那个弟兄家中有很大的一个需要，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疲惫，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去给他施予援手。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相爱，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要带来上帝极大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当一个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灵在那边与他们同在，要吸引许多的人也要来归向耶稣基督。当一个家庭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家要带着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孩子都不会想要离开家。我们看见一个团契一个小组彼此相爱的时候，自然主就会把人加在这个小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来照着主的命令而行。 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所用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首先我们提到相爱的重要性。为什么相爱这么重要呢？第一，它是神的命令，在第七到第八节这样说。第二，相爱是门徒的身份证，在第九到十一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第三，因为主快再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下半段。那么我们怎么样相爱呢？第一，我们要不恨弟兄，在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二，我们要表达爱的言语，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第三，我们要采取具体的行动，也就是行为和诚实。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